今天来看创世纪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圣经总是告诉我们真相，当我们明白真相的时候，我们的梦想就会破灭。人总是相信人越来越良善，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向往一个大同没有罪恶的世界。可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圣经说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良善，不是越来越美好，反而是越来越邪恶，越来越丑陋，更多的罪不断地显明出来。从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之后，人对神的回应是每况愈下。堕落的本质就是人开始脱离神，认为自己是神，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想法高于上帝的旨意，那么人就成了知识的主体。人认为自己可以判断善恶，可以追求何为谁，何为善，何为美。人认为自己是可以分辨善恶的。但是从第三章一直到挪亚洪水事件，我们看见人的一切都是失败的。亚当在伊甸园，他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标准想象，认为自己拥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可是他的选择所产生的不是美好的结果，而是悲惨的结局。该隐也认为他的选择是对的，按照自己的方式献祭，他献祭的方法里面没有信心。该隐的后代，他们也用自己所发明的一切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结果他们也是每况愈下，不是文明变多，而是罪恶增多。挪亚那个时代更是如此，挪亚那个时代罪达到一种地步，可以说达到一种的巅峰，地上满了败坏，满了强暴，人对上帝的敬畏丝毫是没有的，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耶和华对那个时代的评判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眼中不怕神。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的真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自由了，可以独立了。可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他们崇拜那些败坏的人，他们说败坏的人是伟人，败坏的人是上古英武有名之人。结果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们的结局是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用洪水全球性的审判了这个败坏的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离弃神，好像自由，好像独立了，好像拥有了主权，可是他们的结局从亚当一直到挪亚那个时代，他们所面对的结局都是审判上帝的公义。人好像一个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气球吹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这个气球到底能吹多大。当那个气球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爆掉。当人拥有自由，拥有主权的时候，人很兴奋，认为我可以按我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也可以按我的欲望的想法随意的生活，感觉是快乐，是愉悦的，不用受到限制和约束。其实你在吹一个气球，当那个气球爆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独立终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在家庭当中有那么多的争吵？我们为什么嫌弃自己的配偶？我们为什么对我们的工作充满了无比的厌烦？我们为什么对别人有很多的索取和压榨？其实我们在吹一个气球，我们认为自己按自己的想法的生活一定是对的。可是当一个问题 爆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想法都是错的，我们的决定是错的，我们的做事是错的，我们的想象是错的。但是人不认为这是错的，人反而认为这是对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从堕落之后，罪人的偏好就是要除去真理，远离上帝的话。堕落的历史就是人不断地除去上帝的话语，除去绝对的真理，除去绝对的权威，最后人自己成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标准，好像人拥有了一切，可是结局全部都是失败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创世纪挪亚洪水这个阶段， 我往后看，可以看到巴别塔，可以看到先祖的人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他们离弃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们所收获的绝对不是祝福，他们所收获的是审判管教，是上帝把他们在列国中抛来抛去。可是人谁会认为活在上帝话语之下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呢？我们反而认为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是约束，是捆绑，是失去了自由。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主持人叫奥普拉，她是一个黑人，当然不是说因为她黑人她可恶哈。她讲过一句名言，她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无权用你的真理来评判你的真理，请你也不要用你的真理来评判我的真理。这句话很有道理，很符合堕落人的心态，而这句话应该不是他个人的心声，可以说是普世堕落之人的心声。你用你的真理，你信你的，我有我的真理，我信我的，请你不要用你的真理来批判我，我也不用你的真理来批判你，大家和平相处，个人持守个人的真理。人把自己置立于一个绝对对的地位，然后再告诉自己说你有你的真理，别人有别人的真理，大家各持真理。这个理论对吗？这个理论绝对不对。这样的理论正是堕落之人的一种倾向。人不断地想除去神的话，想把自己变成绝对的权威，想让自己的想法成为绝对的真理。按照这种理论讲的话，人人都拥有真理，人人都在为真理而活，人人都在为真理而奋斗。按这个理论来讲的话，法老是有真理的，法老按照真理来压迫了以色列人，希特勒是有真理的，希特勒的真理对犹太人进行大量的残杀，发动了世界的战争。按照于此的话，那日本人他们是对的，他们发动战争，他们成为帝国主义是对的，是合理的，那你做恶事也是合理的，因为你有真理，你是为了真理而奋斗，为了真理而努力，每个人都是在侍奉真理。这多么可怕的理论，事实上也就是如此。每个人是堕落的产物，每个人好像拥有真理，每个人好像在侍奉真理，其实就在侍奉自己，认为自己做总是对的。所以因此这种理论是多么的可怕。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教育家叫杜威，他就倡导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也是去真理的过程。实用主义它的主旨是凡是有用的就是好的，凡是不适用的就是坏的。我们会想到这个邓小平所讲的无论是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而杜威影响了中国一个多世纪，因为杜威来过中国，在中国有一系列的讲座，影响了胡适，影响了这个陶行知。还有一个人是杜威当时演讲的听众，大家应该很难想到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杜威在上海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就是毛泽东，他也听了杜威的演讲，而杜威他把进化论视为金科玉律，他相信人是善的，人的善可以通过教育去改变，一个事物对不对要看它有用还是没用，所以他否认宗教，否认超自然事物。所以杜威在美国也是毒瘤，但是在中国却被奉为神明，透过胡适等一系列教育家进行推广，所以中国到现在一个多世纪都是奉行着实用，对我有用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对我无用，这个就是没用的，是可以弃掉的。这就是一个去真理的过程，这就是一个抵挡真理的过程。罪人就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想尽办法来除去真理，而不是每一天想办法让真理充满自己的头脑。你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愿，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你从来没有让上帝的话在这一天当中来掌管你，你也从来没有这一天当中以神的话语开始，以神的话语结束。你的人生不是被话语掌管，而是被自己的情欲，被自己的私欲，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掌管。 所以基督徒的每一天如果不被神的话语所掌管，从早晨到晚上，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去真理的过程。我们用对自己好的就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认为凡是对自己好的，比如游戏，比如色情，比如各样的娱乐节目，对自己好的那就是有益的。我们也奉行了实用主义精神，而上帝的话语对你好像没有带来益处，给你带来的是约束，是辖制，是剥夺你的时间。你认为上帝的话语是无用的，是阻碍你的快乐，剥夺你的幸福，所以你的每一天的生活无非是在去真理的过程，让真理不在你生命当中去扎根。我们同时在前面历史可以看到，从亚当到挪亚那个时代，大部分人是去真理的过程，是把上帝的真理从绝对权威上拉下来。但是我们 还看到有一个例外，就是在挪亚那个时代，挪亚是顺服上帝话语的。你可以从第六章一直读到第八章，每一章都会出现一句话来强调挪亚的态度。挪亚是听到耶和华的吩咐他就遵守了。挪亚与那个时代的人完全不同，因为他因信而顺服神，而顺服上帝话语的人是蒙福的。挪亚因着信进入方舟，他因着信一家人得救，他因着信也出了方舟。挪亚每一个举动是因着信心而相信神的话，有了美好的行为。希伯来书也这样来肯定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是因着相信而顺服神的话，挪亚每一处的表现皆都是顺服。挪亚是与上帝同行的人，连他最后出方舟的时候，他也是因着上帝的话语出了方舟，不是他按照自己的决定要出方舟，一切都是因信而活。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普遍的一个没有信心的时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信上帝？看见了才信，合理的才信，有道理才信，满足我的想法才信。而挪亚每一次相信都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他无法看到120年之后的审判，但他相信了；他无法相信之后有洪水，但他因信建了方舟；他无法去相信是否真的有洪水，但是他凭着120年传了义道。他不知道有没有果效，120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依然凭着信心传义道120年，每一个举动都是凭着信心。今天我们的生活往往不是凭着信心，我们是看见之后我们才相信，这呢是没有福气的。看见之后再信是没有福气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真过信仰生活？等万事俱备了我们才能过信仰生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努力去行善？我们看到有回报我们才去行善，我们都是在交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正常的主日礼拜？我们能够有了自己足够的时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没有时间，我还要凭着信心去敬畏神。所以信心的生活是重要的，没有信心一切都是失败的，没有行为，没有表现。挪亚是与那个时代完全不同的表现，他是逆着那个时代的风俗而行，因信而相信神的话，他的名字也被记载在希伯来书，他是信心的伟人。而挪亚和那个时代的对比就是，恶人像糠秕被风吹散，还有义人所做的尽都顺利，而挪亚就是义人。那个时代就是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因为他们背离神，他们没有相信，他们的行为也是背离远离上帝。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洪水已经慢慢的落下，大地不再被水所淹没，挪亚一家八口出了方舟。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景象是令人感到恐惧的。 洪水过后绝对不是枝叶繁茂的土地，也不是肥沃的土地，而是地上满了废墟、树木或者动物的尸体或者人的骨头，大地是恐怖的一种景象。我们也看到中国啊，在七月份八月份啊，有泄洪的景象，泄洪所过的地方几乎一切美好的房屋、美好的事物、美好的风景都被摧毁。当挪亚出了方舟，他所看到的景象不是像起初挪亚所看到的景象，而是一切都是废墟。挪亚看到这一切，他筑了一座坛。圣经上谈到献祭，并不是在这里第一次谈到，但是在这里谈到建一座坛是第一次谈到。因为献祭的这样的表现在第四章已经有了，但是筑一座坛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而且拿了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挪亚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要对上帝有这个举动？因为挪亚经历了神的救赎，经历了出死入生，他看到这个世界被洪水审判的景象，他会想到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他也会想到被上帝的恩典所抓住是何等的蒙福。他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他经历了那个死亡，他经历了救赎，他经历了新生的喜悦，他对上帝有了敬拜的行动。所以一个基督徒敬拜的根本是因为他晓得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是可怕和绝望的，他也深深的经历了上帝对他的救赎，他在救赎当中重获了新生，他的眼睛被打开，他满有喜乐满有平安的活在上帝的面前，他不得不向上帝敬拜，他不得不向上帝感恩，他不得不把自己最美好的事物献在上帝的面前。挪亚出了方舟，他优先考虑的不是我们还没有房子，我们还没有粮食，还没有蔬菜，没有水果，还没有工作，我们需要重新打理一切。挪亚没有这么想，他优先考虑的是敬拜，是感恩，是服侍，是尊荣上帝，没有优先考虑自己的事情。如果你到一个城市去选择，换了一个新的城市，优先考虑的是工作，优先考虑的是收入，优先考虑在这个城市如何安家立命。挪亚没有考虑这一切，因为他被那救赎的荣耀所充满，因为他获得了新生，心若喜悦无法掩盖，他不得不向上帝屈膝，不向上帝感恩，他优先做的事情不是谋生，不是工作，而对上帝感恩。他认为敬拜这件事情比自己谋生生存更加重要，所以他对上帝所做的是敬拜的优先的行动。大家知道中国人 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被世界所肯定，就是中国人到哪里都开饭店啊，到哪里都开饭店，到哪里都买房啊，到哪里都炒房，哇，这个是中国人的现状。但是韩国人也有一个美誉啊，特别是韩国教会有一个美誉，就是韩国人到哪里都建教会，到哪里都把教会建到那里，到哪里都让那里有上帝的百姓可以聚集。可是中国人不是啊，中国的教会也略有欠缺。挪亚所献上的是最宝贵的，拿来的是洁净的牲畜和飞鸟。我们要知道进入方舟的有洁净的，还有这个不洁净的。进入方舟这个时间，大地一切的生存的人和动物都不复存在，如果挪亚拿来洁净的献给上帝的话，如何再繁衍？他可以等一等，等到这些生物繁衍众多之后再献给谁。挪亚这一次献祭无疑是最昂贵的献祭，可能献的那些鸟类和他要献的祭物有些是珍贵的保护动物，因为可能只有几只，为数不多， 但是挪亚把它拿出来献给了神，他的献祭是付了昂贵性的代价。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永远是排在最后一位，我们对上帝的服侍也排在最后一位。挪亚不是有了才给上帝，他不是有了时间才敬拜上帝，他不是时间宽松了才敬拜上帝，他是在恩典的征服之下，他把优先的次序，把最宝贵的优先的全然献给上帝。这个是最直白的圣经表达被上帝赞赏的敬拜的行动和行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服侍上帝？我们认为等着我一切都富足了我才能服侍上帝，等我明天，等我后天，我要重新立志过信仰生活，等我的时间富裕了，我的金钱充足了，我的工作自由了，我才能去更好的服侍神。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时间，所拥有的资源，所拥有的一切的精力，正是服侍上帝的时候，正是蒙上帝悦纳的时刻。但是我们总是拖延，总是往后的延迟，我们认为我现在还不行，我还不足够，我的物质也不足够，时间也不足够，工作也不许可，所以我要等到以后。可是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也不知道明天你在不在世上，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活到明天，更不知道你能不能下到下一周还能不能参加礼拜。我们总是拖延。挪亚并没有，一个被恩典征服的人，一个被上帝救赎的人，他整个生命完全被上帝所掌管，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激励。因为神对挪亚立约，你和你的一家必然进入方舟，你和你的一家必然得救，你和你的一家必然重获新生。挪亚走出方舟，他所看见的是死亡，是一切的废墟，他所看见是自己的蒙恩，他不得不在上帝面前献祭，不得不尊荣上帝，不得把优先次序排在第一位，他先把上帝放在人生的首位。21节，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这里不是说上帝可以闻到祭物的味道，这里不是在进行烧烤，这是献祭。而在古代的时候，我说在圣经古代的时候，献祭是对上帝敬拜的行动。当这个祭物被焚烧，代表上帝悦纳这样的献祭，而上帝闻到那馨香之气是拟人化的表达方式。因为人无法理解上帝的超越，上帝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描述了他闻到了馨香之气，而这个祭物的献上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你说上帝审判了为什么还要发怒呢？因为上帝说人从小时心里还怀着恶念，审判并没有把罪除去，审判并没有把罪连根拔除，罪的意愿还在人的里面，人还会卷土重来抵挡上帝。当挪亚献上祭物的时候，上帝的怒气平息了，而这一幅景象象征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和好。没有流血就没有赎罪，没有牺牲，没有死亡，上帝的怒气是不会止息的。而这个馨香之气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正如基督爱我们，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新约告诉我们，基督被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在上帝面前，当上帝闻到馨香之气，他的怒气止息了。圣经有另外一个词汇叫挽回祭，当上帝看到耶稣所献的祭的时候，他的怒气止息，他的怒气被挽回，他对神所展示的不再是怒气，对人所展示的是怜悯，是赦罪，是恩典。神为什么不再审判这个世界？神为什么不再继续的实行他公义的审判？ 因为挪亚的献祭，而这个献祭是指向最终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新鲜的供物和祭物献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不再审判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可以存留，让这个世界可以延续。我不再因那缘故咒诅地，这里是讲上帝延迟了对这个世界末日的审判。我们在六章可以看到耶和华对那个世代的评判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第八章的评判是人从小时就怀着恶念。这两章圣经都告诉我们，上帝对人的怒气是因为人犯罪，而且这个罪不是越来越少，是越来越多，罪不是偶尔犯罪，是持续犯罪，这个罪多的无法被计算，满了强暴，满了败坏，满了各样的邪恶，是无法用人间的文字去描述那罪到底有多少。上帝在这种境况之下要审判这个时代，但是因着献祭的缘故，上帝的怒气止息，上帝因他的怜悯来存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得以延续，并非是因为人的良善、人的道德、人的改变、人还有希望，都不是，人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总认为人是有希望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到了马太福音可以看到，耶稣在24章告诉我们，讲到末世的景象，末世的时候罪恶不是减少，是增多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人的爱心冷淡，假先知横行，圣经从来没有对人性抱予希望，但是我们总是怀有怜悯，说人性是有希望的，人类是有盼望的，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对人性拥有盼望过，圣经反而告诉我们，神存留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人的本身，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信实还有救赎的计划。如果人类再次犯罪卷土重来的话，这个世界还要被审判一遍，那么女人后裔的计划就没有一个稳固的平台可以发展，没有一个稳固的舞台可以展现上帝救赎的计划。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为了给耶稣基督提供一个稳定的救赎展现的舞台，才允许人类在最终继续的存留，这个世界不再被毁灭。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而不是因为人的自身。这个世界延迟被审判，并不是说世界永远长存，是说上帝暂时不会毁灭这个世界，上帝救赎计划没有完成，耶稣基督还未再来，这个世界会一直存留，冬夏寒暑轮流交替，在耶稣没有来之前是没有止息的。但是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国家，是不允许讲世界会被毁灭的，尤其是不能讲中国有一天会消失的。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这种末世论之下，是不允许有过多的题材来体现一个悲观的末世论，因为这样的国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共产社会，所以一切的悲观的末世论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主义所禁止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梦想，资本主义被消灭，罪恶被消灭，大家可以和平共处，实现那个梦想。因此在共产主义的国家，你很少看到悲观的末世论的题材，因为他们的末世论是充满盼望，是充满憧憬的，他们认为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革命烈士的奋斗，会实现那个美好的世界。真的吗？其实不是。你也同时会发现，持守这样末世论的国家是不允许有罪恶的爆料，罪恶的爆料无疑是对他们梦想的摧毁。因此你看到的新闻啊，各种频道的报道都是歌舞升平，这个世界美好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的末世论决定他们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决定对各种信息的封锁。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你相信共产主义的末世论，你就无法相信圣经的末世论。如果你持守共产主义的末世论，你无法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你也无法相信有一天这个世界还要遭受最终的那个灭亡的审判。彼得后书三章告诉我们说，上帝要用另一种方法来洁净这个世界，不再是洪水。所以2012这部电影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啊，因为影成过去式，谁要用焚烧用火来洁净审判这个世界。三章十节说，单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们真正的末世论不是在地上，所以你相信共产主义的末世论，你又无法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你相信这个世界能给你带来梦想，你就无法在新天新地的盼望当中获得终极的喜乐。但是人总是欺骗自己，认为这个世界一定会越来越好，梦想一定会实现的。我们希望有一天免费医疗，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实行宪政，我们希望有一天科技可以改变一切。我们太天真了，永远活在自我的天真当中，这些不会实现的。圣经反而告诉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才是基督徒最终的盼望和归宿。但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活在虚假的末世论当中，所以我们不去宣扬这个世界会毁灭，我也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有多么恶，我们反而说人性是有盼望的，人性越来越好，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国与国之间会更加和谐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会越来越少的。但是都是天真的结果，不明白历史的结果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总是要了解，洪水它是历史中一次的审判，将来还有一次更大的审判。而洪水是一个预示，它的含义是告诉我们将来还有一场更大、最大、最终、最严厉、最可怕的审判。那个审判已经从地平线上慢慢的升起，它已经来到我们的眼前。将来有一天，全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要卷在这场审判当中，不可能存在。那就是彼得后书所讲的，上帝用火要焚烧这个世界，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的有权的、有势的、有能的，全部都要被审判，无法逃避。那个时候没有方舟，那个时间再没有像方舟一样的拯救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个时间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得救。那个时间方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耶稣成了世界唯一的救法，躲在耶稣基督的怀抱之下，人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躲在耶稣基督的怀抱之下，如同在磐石那里，任何的审判洪流都不会推没我们，因为耶稣才是逃避愤怒将来唯一的救法。因此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父只喜欢他子的献祭。耶稣只是为我们罪人而献祭，或者为神所拣选的而献祭。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了方舟，有了逃生，有了避难所。那耶稣就是这一切，上帝会按照应许来待他的百姓。那后句话说，人从小时就怀着恶念，为什么洪水过后 再一次提到人从小时就怀着恶念呢？和这六章的差距是这里多了一个小时。六章说中者思想尽都是恶，第八章说小时的时候就怀着恶念。审判并不是要除去罪，审判是要审判罪人，彰显神的公义。但是一个事实是不可争论的，就是罪已经在人类的生命当中，在人的血液和基因里面，审判是无法除去罪性的。就像我们对孩子用再严厉的管教也无法除去孩子的罪性，只能驱散孩子的愚蒙。这个世界有各样的刑罚和监狱，这些监狱和刑罚有没有把人的罪给除去呢？只是约束了人的罪性，但并没有把罪性从人的生命当中除去。这些经文就是要强调人邪恶的意念、思想、犯罪的倾向从小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原罪，堕落之后与生俱来的犯罪的意愿就在人生命当中。人承孕的时候就有了罪，一生下来就有了罪，这是一个不争不需要辩论的事实。诗篇也告诉我们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节经文的重点不是说人不是无邪的，婴儿不是无邪的，这也不是告诉我们孩子生来是一个白板，反而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生在世上就有了罪性，在他没有行任何的罪行之前，他就已经是罪人。圣经不是从经验来判断这个人是罪人，不像我们一样，我们看到一个人有罪，我们就用我们的因果关系说，哎，他是有罪的，因为我看见他犯罪了。圣经是宣告一个事实，人在经验中经历圣经所宣告的事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你犯罪了，所以我说你是罪人，圣经是告诉我们你是罪人，你的一生当中你会经历你是罪人这一个事实。假如人的经验当中来经历人是有罪的，然后才说人是有罪的罪人，那么你要知道在人的经验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恶的人，在这经验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因此他通过经验他可以说这个世界不都是罪人，这个世界的人不是从小就有了罪，而是后来才有了罪。如果从经验来判断人有罪的话，那么圣经的观点就可以被推翻，圣经就不真实了。圣经是宣告一个事实，在告诉人一个真相，人从小时就有了邪恶的想法，有了邪恶的意念，犯罪的倾向，因此我们一生都在经历人是罪人这一个事实。我们的婚姻、养育孩子、在工作单位勾心斗角，所有的事情都在经历一个事实，圣经曾经宣告过的事实，人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不经历这个事实，没有一个人不面对这个事实。我们总认为我还是不能够相信人从小就有罪，我相信人是坏的，我相信人是有罪的，我相信人是败坏的，但是我不能够相信人从小就怀了恶念，我也不相信人与生俱来就是恶的，我相信人性本善论。但是圣经对于人有罪的论点没有避讳，没有犹豫，直言宣告这个事实。约伯记告诉我们说，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诗篇又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更告诉我们说，众人都犯了罪，从亚当之后众人都犯了罪。圣经在宣告，至高者也在宣告一个真相，人从小就有了罪。我们可以从挪亚之后看到， 挪亚是绝对完全人吗？他不是。挪亚的后代他们继续建坛献祭敬拜神吗？没有。实际上可以看到挪亚的后代继续卷土重来，而且是全民族的，他所有的后代一同抵挡神，一个义人都没有。亚伯拉罕不是义人，亚伯拉罕是蒙神的恩典，如果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呼召了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才被算为义人。挪亚的后代证明这一点，人从小就怀着恶念，从小就抵挡神。你千万不要认为一件事情，所谓的恶就是道德层面的罪，如果简化这个罪就错了。首先人从小有了罪的意念，不是指向道德层面。你说这个人没有教养，你说这个人没有家教，这个人没有修养，所以他是恶人，我相信圣经说是真的。但是有些人很有教养，很有修养，很有道德层次，很有人性良善的保留，你应该怎么说呢？这里讲人从小有了罪，本质是在宣讲人生来就逃避神，远离神，而不是归向神。人在远离神和归向神之间没有第三条路，没有中间地带，一个人生下来要不就转向神，要不就远离神。因为看到一些人他可能并没有大恶，而且还能行许多自然的善行，得到你的赞许，得到很多人赞许，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你不能说他是一个罪人吧，因为他是有自然的善，行了很多的善，可是他从来没有寻求神，信靠神，没有以上帝为中心去行善，这就是他的罪了。如果你明白诗篇所讲的话就明白了，上帝从天上查看，从天上寻找所有的人，发现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里的行善是什么？转向上帝是最大的善，行的善再多，如果不转向神仍然是恶的。今天你看你的孩子，你怎么看你的孩子？你从道德来判断，说你的孩子还不错，说你的孩子还比较优秀，你的孩子知道疼你，知道爱你，知道整理家务，知道学习，还是一个暖男，还是不错的孩子。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寻求神。假如我们的孩子拥有一切道德和知识，从来没有寻求神，他依然是一个失丧的人。你可能会说我的孩子成绩不错，道德也很优异，这些是有价值的。如果你的孩子和你一起参加礼拜，一起读经，你就以此为满足，你就错了。孩子最需要的教育是孩子有没有积极的寻求神，有没有明白上帝的事，孩子有没有主动的持续的寻求神，寻求与上帝和好的方法。如果没有，一切都是虚无的。如果你的孩子拥有成绩好，道德优秀，对比还不错，但是从来没有寻求神，就不能停止对孩子救恩的教导。有的父母会说我的孩子还很小，他听不懂福音。你说的没有错，我的孩子可能还很小，还听不懂福音。但是你的孩子很小，他知道敬拜无趣，他知道礼拜无趣，读经无趣，祷告无趣，他知道家庭敬拜无趣，这就是孩子的罪性。孩子对上帝的远离从来不需要教导，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只要我们的孩子没有主动的寻求神，我们就不能停止对孩子救恩的教导。除非我们的孩子经历了救恩的真实，他主动的寻求神，渴慕神，寻求与上帝和好的方法，我们的孩子这一刻才不需要为救恩的得救而祈求。我们要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只要孩子还没有主动的寻求上帝，我们就需要持续的不断的以最大的 哀痛的心上还得祈求，求上帝拯救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今天只求在表面，说我相信人是有罪的，但是就不相信人从小就怀着恶念。大家知道我讲台下面 有一盒棒棒糖，这个棒棒糖已经放了一年了，我从来没有分给哪个孩子。现在我今天早上打开柜子一看，没了，啊，没了，谁吃的？啊，当然你不用追问是谁吃的，你只要明白神讲的话是真实的，我们都在经历神话语真实，但是我们却不相信人从小就怀着恶念这一个教义，而且这个教义是圣经上被世人恨恶的最多的教义之一，堕落之后人绞尽脑汁摧毁这个教义，人不断的宣告人性本善论，人在不断的倡导说教育可以使人从善，当然教育是有价值的，但是教育并不能够使人转向神，教育可能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为社会做贡献，当然教育并不会使人转向神，教育可能使人更加的背离神，教育没有中立，一个敬虔的教育使人转向神，那一个邪恶的教育是使人远离神，这个邪恶的教育可能给人带来无数的便利，但这个教育的本质，教授一切的知识和方法，最终是拿着知识拿着方法向上帝叫嚣挥动自己的拳头。大家知道十八世纪有一位哲学家叫卢梭，他持守人性本善论，他说这个世界一切的制度都是邪恶的，他认为教育是恶的，经济是恶的，社会结构是恶的，财富是恶的，这一切全部都是恶的。他说人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作恶，是这个世界的恶，这个世界每一个制度都不是良善的。卢梭不是无神论，卢梭是有神论，他相信上帝造人本是善的，他又认为人自己不是根本问题，是这个世界各样的制度把人变坏了，他就提倡说我们要回归自然，回归自然的教育的方法，就是让孩子能够自然的发展他的本性的想法、意愿和欲望。大家熟悉一些理论，比如说这个孩子不吃饭好，不吃饭就不要让他吃，对不对？啊，他不想穿衣服啊，那就不让他穿，感冒就可以了。他不吃会饿，他感冒会生病会痛苦，他下次就要穿衣服了。其实这个理论就是卢梭提出来的，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制度，都是恶的，这些制度把人变恶了，所以要回归自然，让孩子展现他原有的本性。那么你要明白，人的本性当中是敬畏神吗？人的本性当中是亲近神吗？我们作为父母讲这孩子就明白了，不是的，我们的孩子本性不是良善的，他知道如何和你对抗，他知道如何远离神，他知道如何的背离你一切的教导，孩子的本性并不是良善。但是卢梭这个人很有趣，他倡导要回做自然教育，他的婚姻是不幸的，他和几个女子是有染的，他认为城市罪恶更多，应该回农村啊，就中国的网络术语说城市套路太深，应该回农村啊，他也这么认为。他还说这个世界每个制度都被污秽了，我们应该让孩子保留那个纯真的本性。孩子纯真的本性会给你礼拜吗？孩子纯的本性会给你家庭敬拜吗？会和你祷告吗？会和你一起敬畏神吗？不会的，根本不会。卢梭生了五个孩子，他没有亲自养这五个孩子，他认为自己包括自己的家庭只能把孩子变得更恶，他把五个孩子都送到了孤儿院啊。他说在孤儿院可能比他在家更好， 啊，这个就是卢梭。可是他死后的十几年，法国就爆发了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流血的革命，又在卢梭一个多世纪之后又爆发了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所谓的人性本善论，所谓的教育可以改变人性转向神，并非如此。历史在告诉他们，人性本善论是错误的，错误的。因此我们说，攻击这个教义，否认这个教义的，就是憎恨人论有罪的事实。对人论不清楚的，就会认为教育可以改变，社会制度可以改变，宪法可以改变人的罪性。其实不是，无非是外在的约束，而非是内在的更新。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外在的方法可以改变人的罪性，反而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我要赐给他们一颗新心，把实心除去。约翰福音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哥林多后书说，成为新造的人。人的罪性所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才是人与罪关系的终结的开始，而一切的方法都是无效的。二十二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里是上帝一个神圣的誓言，是上帝向人所立的约。上帝来告诉人，播种、收割、冬夏、寒冷、炎热、昼夜永不停息，这是一幅这个世界稳定的画面。只要这个地还存留，地上的人就能够播种收割，就有冬夏的交替，有昼夜的交替，并不会停止。从挪亚到现在，人类经历了几千年，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是真实可信的。神的话语可信，不是说人类的邪恶得到了收敛，或者邪恶减少了，并非如此。神的人类的邪恶一直是增多的，一直是抵挡神的。大约从启蒙运动之后，人类这几个世纪所表现的完全是对上帝的抵挡，发明了各个各样的理论，是对上帝彻底的抵挡与上帝的决裂。可是上帝并没有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反而按照他的誓言和应许来保守这个世界，冬夏、节令、昼夜永不停息。你千万不要认为上帝他的旨意改变了，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文明了，当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联合国，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这个世界战争会减少的。所以说我们相信神他旨意改变了，他也怜悯对这个世界，所以神不再审判这个世界，都不是。这个世界没有变得越来越好，耶稣二十四章说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恶，罪恶越来越多，无论是教会是社会也好，不是良善增多，是败坏增多，是越来越坏的。体现罪恶最有标志性的是战争，所以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罪恶最具有代表性的体现。大家都认为战争是越来越少，其实不是的。二十世纪一次和二大两场大的战争，死亡的人数将近过亿，还没有去计算那些小规模的不同国家所发生的战争。并且瑞士的统计学家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1964年，5164年，世界一共爆发了14513次战争， 只有329年是和平的，5164年只有329年是和平的，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罪从来没有减少。而战争是体现人类罪恶最俱佳的体现方式，爆发10000多次的战争，死亡将近36亿人。历史会告诉我们，人性本善论是不可能成立的。历史也会告诉我们，上帝继续保留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人从恶到善了，而是上帝的怜悯和信实。而且宗教历史也告诉我们，人不是从多神到无神进入文明社会，宗教历史是告诉我们，人从一神论到多神论，凡神到无神论，越来越恶。所以22节是要告诉我们，神是真实可信的。从挪亚到现在，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你可以看到阴云密布，你也可以看到太阳高照，以前的人看到，过去的人看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孩子有可能还可以看到，这一切都不是自然的现象，是上帝的保守，是上帝的话语让太阳高照，阴云密布，是上帝的话语让四季可以循环轮流交替，是上帝的话语让节期可以交替的运行，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话语的基础。我们可能会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但是一个相信上帝话语的人会说，这一切都不是自然的，是上帝话语运作的结果。上帝的话语让这个世界有了秩序，上帝的话语让这个秩序世界可以轮流交替。当你每一天醒来，你会看到上帝在履行他的话语。太阳升起的时候，正是上帝话语履行的印记。当太阳高照的时候，你也看到上帝在履行他的旨意。当你在阴云密布的天气中，依然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从来没有失信。所以每一天上帝都在履行他的话语，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了，也意示着上帝的话语没有失信，他的信实没有毁约，他的话语永远长存。你不应该让这样的话语过去，你应该透过这个事实明白，上帝的话语是真实是可信的。纵然人的罪恶越来越多，战争越来越多，罪恶越来越频乏，但是上帝的应许从来没有废弃。上帝对我们救恩的应许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在上帝面前屡次的犯罪跌倒，屡次的失败，可是上帝对我们救恩的信实从来不会一笔勾销，他的信实诚然可见，如同你每日可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你每天可以感受阳光的照耀，上帝的恩典就是如此，他的恩典从不会废弃也不会毁灭，永远在我们身上。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